所以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一个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尤其拿达亚比欧可能是醉了酒，所以后来圣经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神的话讲得很清楚，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不是你高兴就可以进去，你看见到时候两个儿子随时就进去了，不可以，因为这个至圣所不是你随时可以进的，至圣所只能一年一度，为什么？那是代表性，那是表演，那是表演给所有以色列人后人看。你看见要亲近神都是这么亲近，你们不可能，你们要进去门都没有，你今天进去是亚伦代表你进去的，明白吗？但代表不错，但你亚伦还是个罪人呢，亚伦还是个罪人，你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呢？你明白吗？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罪一定要弄干净，如果罪弄不干净，你怎么敢来到神面前呢？所以我常常喜欢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取用主宝血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你认罪说主啊请你用宝血遮盖我是什么时候？很清楚的，怎么可能今天我们在这地上能够不沾染污？怎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得罪人？为什么你不肯认罪？为什么你不能求主用宝血来遮盖你？所以这点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今天大摇大摆就这么进去，大摇大摆就祷告，大摇大摆就来了主面前呢，你看见吗？这个我们就变成嬉皮笑脸，我们就变成像哑，像那个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这个什么，就像这个该隐一样的，该隐就炫技，就明明那个地的已经受咒诅，然后长出荆棘肌理来，他还笑嘻嘻笑脸，笑嘻嘻的把那祭物献上，都是他汗流满面的结果，他觉得我可以献上。证明说他从来不知道人家闯过祸，他从来不知道今天闯了那么大的祸，我怎么还大摇大摆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来到神面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罪人能站在神面前不被击杀，那是奇怪，那太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就是神牢的警告他了，所以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只要一个罪人，一定死亡。你说我大祭司没有用，你说我戴了大祭司帽也没有用，上面写耶和华为圣也没有用。你是罪人，就是个罪人。你穿上袍子，你穿上你有了很大的遮盖，你这个各方面都弄得很好，像模像样，没有用的，还是个罪人，明白吗？因为我要在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你知道那个时候不是有云柱和火柱吗？那个时候，所以只要这个会幕这个一搭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云呢就覆盖在上面。所以主说，神说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那么因着神显现，那么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就证明说神的荣耀出来。神的荣耀出来，所以你看才有两个基督徒看守神的荣耀，不是吗？所以在施恩座上面就是神的荣耀。那么问题是，罪人能不能看见神的荣耀？是不能，你看见神的荣耀就死了嘛。所以下面说，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然后下面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净，然后穿戴。那要从以色列会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为什么把这些穿上呢？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大祭司，别人都不可以的，别人没有资格可以随便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所以在这么多人里面，神千挑万选，就是大祭司，就是亚伦可以进去。但是亚伦可以进去吗？亚伦就这么大摇大摆进去吗？不可以的。所以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这只公牛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献祭的。所以你才知道说，如果祭司要献祭的话，你看一定是公牛嘛。你记不记得那个只是这个打阵仗的一个奉献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亚伦是个罪人，亚伦要献祭前还要为自己赎罪。所以你记不记得，这就是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你看亚伦还为自己赎罪，我们主是无瑕无疵的献上，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一面亚伦可以预表基督，但是预表基督是一部分的，是片面的，不是那么完全的，明白吗？他进到至圣所，这一点他是预表的。但是话说回来，进到至圣所，不要忘记了，这个大祭司他第一个先为自己赎罪，他是个罪人。但是呢，你知道说希伯来书说我们主凡是不是没有罪的，所以很清楚是大祭司不错。但是你看这里的大祭司，在旧约的大祭司，他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两只羊拈阄，一阄呢归于耶和华，一阄是归于亚撒谢勒。那么亚撒谢勒就是把那羊放走的意思。然后呢，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亚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亚撒谢勒。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了，一个是公牛犊为自己，那这里公牛是为着自己和本家赎罪，但是还要两只公山羊。那一只呢是在会幕都把它带着会幕门前，那一个呢做赎罪祭，一个是把它放了。所以这个是赎罪日一定要做的事，等一等我们就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下面呢，你看第十一节，亚伦呢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还是为自己赎罪，就拿着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了火炭，然后呢又拿一磅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里。现在他终于进去了，你看到吗？进到幔内去，幔内就至圣所，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好像把神的荣耀遮住一样，就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看大祭司亚伦能够站在幔内，能够站在至圣所而没有被击杀，原因在哪里？第一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香的烟云弥漫整个的约柜，把它遮住了，明白？遮住了，所以把它遮住了。那么第二呢？不要忘记，意思就是说，好像把神的荣耀包起来，因为神的荣耀要击杀大祭司嘛，所以现在好像把它包起来了。那另外一方面呢，靠着血，明显又在施恩座前弹血七次。那么记得吗？从前呢，我们讲到赎罪的时候，最多是在至圣所里面弹七次，对着幔子弹七次。这个不是，这是一直到什么至圣所里面。那么不要忘记，是用公许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对，所以这个是带着血进去的。那么这个是一件事。然后下面十五节，随后他要宰那位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所以你现在看见吗？然后现在呢，要把那个为百姓赎罪的公山羊，那两只羊，一个公山羊，就把羊的血呢就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所以现在你看，你一面是为着自己进去的，现在是为着全以色列人进去的，看见吗？然后就弹在那个上面。十六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所以这样你看见了，神一看见那个血，神就赦免了所有他们的罪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每年一年一度这个大祭司怎么样为全以色列赎罪。 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行。第十七节，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人不可有人，只等着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清楚了，我想现在清楚，一个是公山羊，一个是公牛，一个公山羊。然后呢，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接近的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那么这个部分就像过去我们讲过各种的祭一样，这个我们不必再重复了。好，那下面第二十节很重要，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那这是赎罪，要最起码赎罪祭，就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那么我们说过按手什么意思，按手就是联合的意思，所以现在呢，他们把他们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就因为联合的缘故，就通通归在那个公山羊身上。你看那个公山羊就担当了所有以色列人的罪，清楚吗？然后下面说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所以没有罪的唯有罪宝，担当了所有的罪。所以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那就担。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啊、就是这个然后呢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就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带到无人之地。所以现在你清楚了，你这个现在我们看见说，在赎罪的时候，所有的罪怎么样，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罪通通怎么样，通通是在这个宝血底下，在这个血底下就被遮盖。但是现在讲到把罪担当了，那结果你看见这个羊要孤孤单单的，就把它放到哪，就放到旷野里面去。所以呢，这就是赎罪日所要做的事，就是一只公牛还有两只公山羊，一只呢是赎罪，另外一只呢就是把它放走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两个情形，在新约的时候你看就是在应用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吗？一面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就是请他为我们流血。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他就除去了所有在旧约遮盖在血底下的罪，他呢是完全为我们，他除为他，所以看呢、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除去世人罪孽就是他把我们的罪就带到旷野去。那么这个也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很清楚的。所以二十三节，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牲里面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就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样。那放羊归于亚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血洗身，然后进营，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即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水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把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呢就进营。所以这个就是赎罪日那天所做的。所以下面就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骨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孽。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前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的最高潮。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条路到至圣所那条路终于打通了，是谁 这条路就是很清楚的就把那条路就打通了。那么这是利未记，那么谁来解释利未记？你怎么来读利未记呢？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希伯来书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看看希伯来书几节圣经就好了。希伯来书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会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就把刚才列位记从第一章第十七章和十六章很清楚地我们描绘出来。你看见吗？那个亚伦在赎罪日所做的事，你看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因为这个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原来山羊跟牛犊它代表的是新约的供物跟祭物，但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的主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不是每年。大祭司是每年进去的，但是我们主一次进去就完了。若山羊和公牛的母血和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这是地位的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就是你们的良心吗？除去你们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所以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然后在下面第十八节，所以前约也不是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我们看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着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入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祭，好除掉罪。所以我想现在是非常非常清楚了。下面说，按着定命，人人都与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很清楚，这都是赎罪祭的图画。那最后就是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感谢主，弟兄们，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是大祭司亚伦代替以色列人去的，他去的代表我去，我根本没有去。他真正什么时候去了呢？真正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了。所以他说，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是他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了为，他是无瑕无疵的献上，他没有为自己赎罪。你看见吗？这是最特别的一点，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看那条路不是打通了吗？是他为我们开的，从幔子经过。因为本来你知道圣所的至少有一条幔子把它割开的嘛，但是我们居然看过，居然这个经过了，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这个身体不裂开的话，你看见如果我们主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来到这圣所，不可能，那条路没有打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呢他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因着裂开的缘故，所以这条路不就打通了吗？ 所以下面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对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得以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利未记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因着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那些不洁净都已经洁净了，现在呢不是有人替我们去代表我们去，现在我们自己就进去，我们就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既然身体用清水洗净，你看这个洗净就是洁净了。你看你们，我们前面看那么多的洁净的、不洁净的、污秽的或者怎么样等等等等，什么漏症等等等等，你看你们这通通我们洗净了。所以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说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是讲什么，就是来到神面前的道路。终于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赎罪日那天所给我们做的，感谢主。那这个是指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情形。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到圣殿，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不是有圣殿吗？那每年还是有赎罪日啊。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什么地方是营外？你到底把这羊放到什么地方去呢？你就知道在耶路撒冷附近呢，如果你往耶利哥走的话，你记得有一片旷野叫做犹太的旷野，我们主耶稣在那受试探的。那个旷野可以说是没有人的地方，而且很可怕的地方，如果你真的去过就知道。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每年以色列当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过了赎罪日，他们把那羊放在哪里？就放在那个旷野里面去，就主耶稣说试探的那个旷野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在他们进到不在会幕，因为会幕还在旷野嘛。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是后来他们所做的事。所以我想到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就把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是完全看得很清楚。那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呢因为前面这个解释已经够多了，所以后面很多地方我们就可以不必详细的解释。但是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你下礼拜来以前，你尽可能能把从十七章最少读到二十五章，快快读一下，就是你大概有点印象，知道在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在不会在这讲的你一点概念、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为了帮助我家里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说，你呢？你们谁呀？到圣经里面找出两节圣经。那么你只要找了一节，我给你十块美金，这个十块美金还是不少的钱呢、啊。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那么我们那些孩子，你要教导他，你不要告诉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说你第一，你告诉我，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说基督徒不可以有 tattoo， 不可以有花纹的，对不对？那么他们就可以找。第二，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可以有庞克头的？你知道什么叫庞克头吗？庞克就这个头里头只剩下这一块叫庞克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答案就在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所以你如果真的读了以后，你起码你可以赚十块钱，但是我不给你，这个十块钱是一定是给我家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很仔细的读吧，对不对？我举个简单，所以我盼望你们真的这个读圣经，这样才能够才能够得到帮助嘛。比方说，我举个例子。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我说你们开车的人都要学这一句话了。那句话什么？不可咒骂聋子。为什么不可咒骂聋子啊？你在每次开车的时候，别人犯规啊，你去咒骂他，因为他听不见了。所以你知道，连这个话他听不见，主都听见了。所以主说不可咒骂聋子。那么这个你就读这个，你要细细读，你才能够读得出来啊。所以不要忘记，虽然那个利未记什么好像有的地方很干，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来读，那里面很多的教训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请大家告诉大家，下一次不是最后的一次，还有两次。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真是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好像我们自己怎么读都读不懂的一卷书，主啊，你只要把它一解开，就是其中就发出亮光来，就成为我们最喜爱的一卷书。主啊，但愿你真是能够把好像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好像不可爱的变成可爱。其实你的话都是可爱的，但是我们的人是不可爱，我们埋了肉体，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的软弱的情形。所以主，我们恩待，求你恩待我们，主啊，真是叫我们这一次能够因着尝到你话语的肥甘，叫我们能够更多爱慕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